中国上月推出33类措施稳经济，加上上海逐步解除封控，五月多项主要指标均有改善。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跌幅收窄至 6.7%，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出乎市场预期，同比止跌回升，上升 0.7%。环比增长半成以上，累计今年首五个月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进一步放缓至 6.2%， 但仍然比预期理想。虽然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五月回落 0.2 个百分点至 5.9%， 但16至24岁人口的失业率创 18.4% 的纪录新高。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6月15日北京的记者会上承认，经济面临不少困难挑战，未来会加强政策调节力度。
外部不确定性的增大，国内经济的恢复呢仍然是初步的，主要指标增速呢还处于低位，恢复的基础呢还需要巩固，下阶段呢还是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，推动稳增长一揽子政策措施的落地见效。
部分舆论认为，中国五月的主要经济数据比预期理想，但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政治大学财政学系教授黄志聪认为，中国的经济复苏前景仍有待观察。
也就是说，如果今天他还是一味强调要清零，这个政策下去可能就会影响到服务业还有这个失业率。服务业跟制造业是中国大陆的两大支柱，基本上都是处在人口比较稠密的地方，清零政策如果持续进行的话，对处于人口密集的这两个产业来说一定会受到相当大的冲击。那么在这两个产业如果萎缩的话，对整个就业市场的挑战是相当严峻，对于今年刚毕业或者是正在找工作的年轻人来说，那肯定会有相当大的影响。
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按年增速自去年三月起逐步放缓，今年首五个月投资额52000亿元人民币，同比下跌 4%， 但跌幅低于市场所预期。傅林辉表示，虽然房地产的生产、销售、投资均出现下跌，但随着市场长效机制不断完善，坚持房住不炒，持续推进稳房价、稳地价、稳预期以及因城政策等，将有利市场健康发展。从近期调研情况分析，随着楼市逐步稳定，相信下半年对经济的稳定作用会逐步显现。他说，近期中国各地在稳定房地产市场政策措施下，采取多种措施满足居民合理住房需求，当中下调房地产中长期贷款利率可以减轻居民置业负担，有利市场趋向稳定。近期中国多个城市放宽楼市调控，台湾政治大学学者黄志聪对未来中国房地产的表现审慎乐观。
之前的发展非常不景气，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因为基期太低而导致它有一点成长。中国政府如果不再像过去一样在紧缩在房地产部分紧缩资金的话，房地产的发展应该好一些。如果它能够放宽房地产的发展的限制的话，我觉得房地产未来的发展是还是会是比较稍微好一点点，但是一样的，它还是受到疫情的影响。
习近平本月初在四川考察时强调，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。中国大陆经济评论员金山对美国之音表示，这个政策正是中国经济重回正轨的最大障碍。
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是二者选一的这么一个选项，第二者是不可兼得的。对疫情是用科学的态度去认知，还是用这个政治正确的态度去认知这个东西，我觉得这个里面又是一个选择，对待疫情的一个选择。更重要的是，民众的心理精神状态情绪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，最终体现在民众对市场的信心能不能重新建立起来。
有经济分析相信， 中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将会见底。由于美国等积极加息，短期内人民银行放宽货币政策机会不大。经济评论员金山却有不同的看法。
比如说需要大量的资金启动鼓励的话，那他会继续在货币方面采取一个宽松的政策，降准呀、降息，我们的货币政策最终都是一种内贬外升的这么一个态势嘛。内部贬值的这个过程，显然就是说为了满足经济的需要，货币增发、降准降息，最终的结果其实损害的还是民众的一个财富的拥有，结果就是民众的财富缩水嘛。所以这个等于说最终还是民众来买单了。
至于今年第二季中国经济会否出现负增长，台湾政治大学学者黄志聪认为，这将取决于六月的发展。如果清零政策和封控措施维持不变，第二季经济形势将难以乐观。美国之音记者高峰，香港报道。